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会议员支持通过605号决议案。2010年3月16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以412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我强烈支持旨在保护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权的众议院第605号决议案。我也感谢我的朋友罗斯·雷廷恩女士提出这一决议案。在法轮功学员和平抗争十年之际，许多人还不清楚中共自1999年起发动的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是令人震惊的。首先中共殴打他们，然后酷刑折磨他们，骚扰他们，强奸女学员，还把法轮功学员送入劳教营或者洗脑班，而且污蔑和羞辱法轮功学员。记录在案的有至少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拉舍·霍尔特说，我强烈支持今天通过的众议院605号决议。在中国，法轮功被污蔑为邪教，法轮功学员因个人信仰受到监控、抓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失踪的事件经常发生，这给他们的家属带来极大的痛苦。他们为失踪的学员担忧。最近我从我的选民那里知道一个令人心碎的案例。法轮功学员江峰在上海浦东机场通过机场的安检后就失踪了。他原本是要飞往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与在美国的妻子团聚。
联合国研讨沈江案，中共药物迫害曝光。2010年3月17日，多个人权组织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研讨会有两个主要议题，一个是与阿根廷法庭审判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前政法委书记罗干有关的法律问题，第二个是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毁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法庭法官拉马德里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这两名中共高级官员。裁决此案的拉马德里先生出席了研讨会，他说，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应该讲人权，每个人都有得到司法保护的权利，特别是在有反人类犯罪的情况下，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庭都应该能够对这种案件进行调查。他还指出，在阿根廷审判这个案件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种种原因，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境内无法审理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前领导人的反人类罪案。在阿根廷我们做到了，会有更多的国家也能做到。这就好像是滚雪球，我们是开始的一个小雪球，会越来越大。 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个议题是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毁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本次研讨会的演讲者之一，来自美国的陈世仲先生说，良知是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对任何一个人的良知的迫害，就是对人性整个人类的迫害。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个政府、每个个人都应该有义务来制止它。在场的一位听众发言说，我以前对法轮功有成见，但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研讨会，我了解了法轮功，了解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现在我不但对法轮功学员没有了偏见，而且非常同情他们。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轮功真相吸引波兰小镇居民。2010年3月20日至21日，法轮功学员来到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告诉人们中共正在如何残忍迫害遵循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功修炼者。格但斯克是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的故乡，这位前总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为成功带领波兰人民脱离了邪恶的波兰共产党政权而被尊为波兰永恒的骄傲。尽管天气阴雨绵绵，法轮功真相展板前却站满了大批市民，看到展板上揭露的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摘器官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为市民一遍又一遍地演示功法，吸引了很多人，不断有人加入要求学练。一位妈妈带着几个孩子观看了功法后非常感兴趣，孩子们和法轮功学员认真地学起了第五套功法，在寒冷的天气中纹丝不动。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被中共过滤掉的内容。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3月23日凌晨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大陆转至香港。对此，中共破天荒在第一时间回应，强调谷歌应该按照中国法律审查不良信息。然而有意思的是，香港政府对此却表示不会审查网站内容，完全尊重资讯自由。为何谷歌在全球范围包括香港都可以正常运行，而唯独在大陆经营不下去？中共要求谷歌遵守的中国法律到底是什么呢？封锁的不良有害信息到底包括哪些呢？近日，中国网民发表致中国政府和谷歌公司的公开信，也要求说明，除色情内容外，中国政府要求谷歌自我审查的内容是什么。自2006年打入中国市场，谷歌虽然希望能够给中国民众带来更多的信息自由，然而却被迫屈从于中共，封锁互联网上的真实信息，尤其对法轮功新闻的封锁最为严厉。 Google.cn 对法轮功信息的遮盖率达 97%。 也就是说，大陆人以及所有使用简体字的人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法轮功新闻都是被严重过滤、扭曲和被屏蔽的，只能听中共对法轮功的一面之词。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更不知道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迫害的严重情况。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已有3365人被残酷迫害致死，6000多人被非法判刑，数十万人被非法劳教，数万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摧残，还有数千人被活摘器官。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当然，中共掩盖的不只是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作恶太多，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罪行都害怕曝光，所以中共对互联网的封杀和管制是最严厉的。中国近四亿网民看到的只是被中共层层过滤后的信息。在国际人权组织记者吴江界所列的世界上12个互联网公敌国家中，中国和北韩等名列前茅。如果说谷歌的企业原则是不作恶，那么中共对媒体的要求原则就是掩盖、协同作恶。如今谷歌选择牺牲经济利益而关闭 Google.cn， 中共指责谷歌是把商业问题政治化，其实谷歌恰恰是为了远离中共的邪恶政治，重新回归道德良知，其勇气和善举受到了国际舆论和众多中国网友的称赞。有海外评论家指出，谷歌最好的做法就是公布中共让他过滤的所有敏感词名单，以及中共所下达的过滤政策，让全世界看看中共网络封锁的实质，然后利用谷歌的技术与财力优势，与无界浏览、花园网、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软件公司组成的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一起，携手拆掉中共的信息柏林墙，让中国民众自由浏览海外网站，获得本应享有的知情权。
谷歌拒绝商业政治化。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3月23日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器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中共喉舌媒体马上对谷歌群起而攻之。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负责人对此表态称，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并一再强调国外公司在中国经营应当遵循中国法律。谷歌表示已停止对 Google.cn 的搜索服务审查，并且其页面已被引导到香港的 Google.com.hk。 中共对互联网的审查一向打着所谓过滤有害信息的旗号，问题是从来没有一条法律界定哪些是有害信息，什么内容被过滤完全是由中共内部秘密决定，和法律无关。如果单从被搜索引擎过滤的关键词来看，除了少量色情相关的词，对其他字或词的审查过滤完全是处于政治考虑，比如江泽民就是被过滤审查的关键词。原因是正常搜索的结果会得到大量揭露其腐败丑事、迫害恶行的文章。天安门也成为被过滤审查的关键词，是因为中共害怕自己20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的凶案被曝光。法轮功一词被过滤审查，是因为正常搜索的结果会得到大量关于法轮功正面信息，如在中国被禁止的法轮功书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等等，这些信息显然不利于中共的专制统治。这样看来，中共所说的谷歌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其实不过是谷歌不愿继续卷入中共的政治，不愿继续配合中共蒙蔽欺骗中国人而已。谷歌的做法是为了远离政治化了的商业行为，这是中共恼羞成怒的真正原因。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震 惊天坛医院的奇迹。这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曾在当地产生很大震动。一位农村法轮功学员的妻子，化名李秀山，在2005年5月去医院检查糖尿病时，意外发现患了脑瘤，接着进行了仔细检查，什么 CT、核磁共振都做了，最后确定就是脑瘤无疑。当地医院治不了，就到省会一家大医院，也说治不了，推荐去北京天坛医院治疗，并且说那是中国最好的专门治疗脑瘤的医院。经过一番准备，借了钱，9月下旬到了北京，住进了天坛医院。单是检查就进行了17次，最后把脑壳钻了一个洞，抽取脑髓，结果出来还是脑瘤。就这样一检查一耽误，该放假了，说只有到假期过去再做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法轮功学员劝妻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教他练功。李秀山也知道大法好，可半信半疑的，现在没招了，就诚心念起来，也忍着病痛学功。同病房的病友们纷纷看稀奇，有信的有不信的。假期过去该做手术了，最后再做一次检查，可结果让医生和那些病友们大吃一惊，脑瘤没了，不翼而飞了，太神奇了。那些医生和护士们都来打听情况，法轮功学员就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都感到很震惊。李秀山就要回家了，有的病友要求合影留念，有的也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到家乡，他们的故事又在当地的小镇上引起了一番震动，不少人前来询问情况。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位物理学者的人生求索。当回首往事，你会发现最让你感动的时光，最值得回忆的事情，往往和名誉、地位、利益这些无关。金钱名利不会长久，也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而当你追求一种高尚的目标，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会让你的内心平静乐观，从而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满足感就会增多，而这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使自己受益一生，这是更值得追求的幸福。这就是凯文，一位物理学者对幸福真谛的理解。在走过了10几年的科学探索之旅和求学之路后，凯文终于找到了那份属于心灵深处的永恒的幸福。1964年，凯文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里。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学习一直非常优异，年年都是北大的三好学生，后来被保送北大的物理系读研究生。1989年，凯文有机会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物理系继续深造，并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在这里，凯文利用美国大学的有利条件，广泛了解不同学科的内容。他跟随不同导师学习了半导体物理、医学物理，又到佛州迈阿密大学学习了海洋物理，最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物物理。在伯克利分校时，凯文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介绍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地方，在这里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理论，有很多学生包括美国人都对东方文化包括打坐、瑜伽、修炼等等感兴趣，也有很多这样的俱乐部。凯文和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打坐的班。其实凯文是一个爱好非常广泛的人，他练习跆拳道、玩冲浪、翻板、潜水等等，还非常喜欢旅游。这样一个热爱户外活动，而且还是研究实证科学的人，为什么会选择打坐呢？凯文解释说， 自己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修炼并不陌生，而科学只是探索真理的一条道路，不是全部的真理，有很多现象，比如特异功能、气功治病等等，都解释不了。他说，其实你越研究就越发现科学是非常局限的，而反过来看整个大自然是非常完美的作品。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单细胞生命，它的复杂程度没有任何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做出来，但在自然界就存在。如果说单细胞是无机的、无规律的组合而成，这不太可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曾举过一个波音747效应的例子，就是说通过随机的组合能够组成一个单细胞生命，这种几率就跟一阵飓风吹过一个垃圾场，自然而然的就能把垃圾场里所有能用的东西完美的组装出一架波音747的几率是一样的。那是谁创造了这些东西呢？那么一个动物或者人是要千千万万个细胞有机的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生命，具有各种能力，有思想，有消化、神经、视觉等等不同的系统，就靠随机的组合就组成生命了，这不太可能。凯文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时，还是碍于朋友的情面，但阅读了之后，他体会到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书中用浅白的语言却阐述了深奥的修炼道理，回答了很多凯文原来的疑惑。而且让他最感到惊讶的是，在看完这本书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转变。他说，过去遇到有人对我不好，我虽然不会以牙还牙，但是会远离他来保护自己，但看了书之后，我就会按照书中的道理去想了。第一，退一步海阔天空；第二，要找自己的问题，发生矛盾往往都是双方的问题，那么一定要找出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于是凯文上网下载了法轮功所有的书籍来阅读，而真正促使凯文走入法轮功修炼，还是1999年2月份在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会上。回忆参加那次交流会的经历时，凯文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是一个练武的人，很坚强，不会轻易的被感动，而那个上午我都在不自觉的流泪，一边听学员发言一边流泪。我就感到这些学员学了法轮功以后，发自内心的改变了，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是最打动我的地方。听了这个交流会后，我对自己说，这个功法我练定了，一定要练。现在凯文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已经有11年了，凯文觉得修炼法轮功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他的妻子也是法轮功修炼者，彼此都能在矛盾中替别人考虑，包容对方，家庭非常和谐。每当凯文的朋友为生活琐事向他诉苦时，凯文就会想，如果不是自己有幸修炼了法轮功，在真善忍的法理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自己也不可能看淡那些困扰，而获得内心的平和和宁静。凯文祝福更多的朋友能够找到那份属于心灵深处的永恒的幸福。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沈阳外企经理遭冤狱8个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洋遭铁西区国保大队秘密绑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非法劳教1年0.9个月，被秘密投入沈新劳动教养院。于洋在狱中已经8个多月，因绝食抵制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并伴有肾病， 目前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沈阳医大门诊1518病房救治。于洋，男，33岁，美国利曼公司中国东北办事处销售经理。修炼法轮大法使于洋变得更加善良、谦和、热情、诚信，多次获得嘉奖。他捡到手机送还失主，冬天看到老人摔在冰上起不来，好多人围观却没有人去扶，怕被讹诈，善良的于洋就把老人扶起来。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北京老总奖励他一部笔记本电脑。2009年7月14日，于洋像往常一样开车到公司上班。上午11点左右，于洋在跟约见的客户分手后，遭沈阳国宝伙同铁西国宝特务秘密绑架，当天下午被劫持到张氏洗脑班迫害，家人很多天不知道他的情况。沈阳铁西国宝、管区派出所等部门拒绝透露于洋的下落，互相推诿。于洋的家人多方奔走呼吁打听于洋的下落，寝食难安，心急如焚。他的母亲心力交瘁，短短几天体重减了近10斤。他患脑血栓的父亲还被张氏洗脑班恶警推搡。于洋遭绑架后绝食抵制迫害，身体极度虚弱，身体瘦得不到90斤。近来得知于洋被迫害送医救治，家人更是焦虑难安。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仁慈宽厚的宋将曹彬。曹彬是宋朝开国大将，为宋朝统一了西蜀和南唐。他虽然是威震天下的大将军，却生性仁厚。曹彬镇守徐州时，有一个小吏犯了罪，按军法要打军棍。曹彬判定他有罪，却不执行处罚。小吏因此觉得曹彬软弱可欺，照旧把军法当作儿戏。一年后，曹彬突然下令把小吏抓起来，结结实实打了一顿军棍。别人都莫名其妙，问曹彬拖了一年才处罚他的原因。曹彬解释说，当时我听说此人新娶了媳妇儿，如当时处罚他，他的家人一定会认为娶了个丧门星，因此可能会天天打骂他媳妇儿，使他活不下去，所以把这件事缓了下来，但也没有因此破坏军法。在他率军征伐南唐时，本来南唐礼遇昏庸误国，宋兵一举攻克金陵不是难事，曹彬却长期围困，屡次约束部队暂缓攻击。他多次派人劝李煜说，南唐灭亡已经无可挽回，只可惜满城生灵涂炭，如果你能够归顺宋朝，这是最好的选择了。金陵城快被攻破的时候，曹彬突然推说生病不出来，下达命令，将领们都前来探视。曹彬对他们说，我的病不是靠药物针灸就能治好的，只要你们自己诚心发誓在破城之日不胡乱杀一人，我的病自然就好了。将领们许下诺言，一起焚香发誓。第二天，曹彬就说自己病好了点儿，开始部署总攻。第三天，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无奈投降。从出师到凯旋，宋军都敬畏服从曹彬的命令，没有人随意杀人，江南的君臣百姓得以保全了性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